刚才那个大鱼小鱼都不行，所以我们可见你的这个 belief 就是三分之二是一个比较能行得通的。那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样去确定你这个 fight 的 probability 呢？ fight probability 就是要使得对手在用这种形式进入和另一种形式进入之间 so is indifferent， 那你这个 fight probability 就确定好了。所以我们说把这句话把它写出来应该是什么样子，写出来应该是这个形式，写出来就是这个是 entry 的收益， mu1 的时候你 fight 的收益是负一，这个 into 的时候收益是 gamma， accommodate 它的收益分别是三二，所以我们把它判断出来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它就是第一种形式，它的收益呢就在这两者之间，因为我们要决定一个 sigma f， 这就是一种 sigma f。那同样的，这地方有个 sigma f， 我要使得对手在这两种已经决定进入之后的方式之间收益是 indifferent， 这样这个 entrant 它就不能够 take advantage。这还是跟你们打球与接球是一个概念。所以当我这个在位人决策的时候，我是要使得对方在他所能够控制的两种选项之间无差异。所以我们看到是负一乘以 sigma f 加上三乘以一减 sigma f， 这就是他用 in one 进入时候所可能得到的收益。我们要求使它一定要等于 gamma 乘以 sigma f， 因为右端的时候是 gamma sigma f， 然后这地方再加上二倍的一减 sigma f。 这就是我这个在位人，我现在要想拿出一个很有效的这种 fighter 的这种 fighting 的 strategy， 我用多大的概率呢？sigma f 的概率，我可以把这个 sigma f 算出来，它是 gamma 加二分之一， gamma 加二分之一。那么这个 fight 的可能性有多大呢？你看这个 gamma 是大于零的，所以这地方是大于零的，那我可以判断它其实真正会 fight 的可能性不到50%，不到50%，这取决于具体的 gamma 是多少，不到50%。然后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如果说这个在位人他用这个 sigma f 的概率去决定，就是他根据我们算等于 gamma 加二分之一这么一个可能性他会采取 fight 的策略的话，那么这个一他的期望效用是什么？我这个一都是指的进入者，他的期望效用 expected utility 期望效用，他的期望效用应该在左端和在右端是一样的，因为不论是第一种形式进入还是第二种形式进入都应该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算任意的一边就可以了。算出来是什么呢？带到这里去就是负一乘以这个 gamma 加二分之一，就 sigma f 带进去，然后是三乘以一减 gamma 加二分之一，是这样的吧。所以我们不厌其烦的把它算一下，主要是看这几个结果，同时也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这地方我们目前的当下的分析是 gamma 大于零呢，因为 gamma 大于零很显然你会看到这地方有个结果，如果 gamma 是大于负二，那个情况是不同的，情况是很不同的，负一。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算出来实际上是 gamma 加二分之三倍的 gamma 加二，这是它的一个期望收益。它的期望收益是多大呢？首先我可以判断肯定是大于零，大于零的，因为这个 gamma 大于零，所以上面的分子分母都大于零，实际上不只是大于零，它应该还大于一，因为这地方这个 gamma 加二分之一就已经是一了，后面还加上 gamma 加二分之二 gamma， 所以它是大于一的，大于一。那么它是大于一的，那就是说只要是选择进入，只要是选择进入，不论是第一种方式进入还是第二种方式进入，期望的效应都是一，大于一的，是大于一。那么我们就是说只要是进入期望效应是大于一，而这边它 staying out 的期望效应是零，所以我们就能够判断，所以由此你就能判断它的这个 sigma 零应该是等于零，因为我们说 sigma 零就是这个 entrant 的 choosing staying out strategy 的概率，所以我就能断定这也是一个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发生的可能性是零，因为它不论以哪种形式进入的收益都至少是大于一的，所以它不会选择零而放弃大于一的收益。所以呢，这边呢我们就知道它如果真的要选择出现在这里可能性是零，然后就剩这两端， 这两段分别是什么呢？因为我刚才我说过，只有一种情况了，就是你这个缪一的判断是正确的，缪一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个缪一的判断是正确的，刚好就是西格玛一，就是我有个信念，它有三分之二的可能性是用第一种形式进入，而对手的选择的进入刚好这地方也是三分之二，那西格玛二呢就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如果伽马是大于零的话，那么进入者的选择，他的策略组合就是零的可能性在这，三分之二的可能性在这，三分之一的可能性在这。那么在位人的选择是什么？在位者的选择就是很好的选择这个 sigma f， 使得对手在做此选项和 b 选项之间收益是 indifferent， 所以他只能够 random， 只能抛硬币，只能随机的去猜，而不可能说由于知道了某种信息而来抢先占领一个有优势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这是我们说是这样一个选择。这样我就看出来了 ，sigma 零一二，他把这个进入者的策略已经标得非常的清楚。然后下面再来看，这个要算完呢，因为我说我们把它完整的算完，我需要得到这个值、这个值和这三个值，这三个值我们都得到了。缪万是多少呢？缪万我们已经知道了，缪万就是它，因为这个缪一大于三分之二是不行的，小于三分之二也是不行的。等于三分之二是可以得到印证的，等于得到印证的，所以这个 belief 是一个很可行的一个realizable 的这种 belief。那么在另一方面，你看 sigma f 我也算出来了， sigma f 是等于这， sigma f 是等于这，所以这样的话，我可以说它这个 weak PBE 这个模型，我基本上就是把我们所需要的几个选项全部都算出来了，全部都算出来。就是很明显的这一点，就是这地方没有哪一个 player 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最优的选择，所以他们只能在这种猜测中试探。但你猜测，你不仅要算自己的收益，你还算别人的收益，算别人的收益。那么有很多同学就是说，这个书上好像讲的是一个伽马大于负一，对吧？伽马大于负一，这个问题呢，过一会儿会留作习题让大家去做了。实际上习题中就让大家做这个工作。因为伽马大于负一呢，它分两个段，有一段就是这个情形，有一段就是零，就是大于负一小于零的情形。大于负一小于零的情形很可能问题就会复杂一点，因为如果这地方它是大于零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 phi 的时候，我们刚才算出来这个期望收益只要是进入都比这高，对吧？但是如果我们是大于负一，这个结果不一定是那样的，所以就需要讨论。那么现在我们不做这一步，我在这地方做的是伽马大于零的分析，给大家做了分析。那么现在我们做的这个例子呢，已经在告诉大家，算这个 weak perfect Benson equilibrium weak PBE 可能是应该是更准确的，把每个人所能采取的策略和对手的 belief 都考虑在内。那么现在这个概念还有待于完善，这个概念呢还有待于完善，所以那学者们研究的时候就不停地在完善这个概念。下面我还举两个例子，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去完善这个概念，完善这个概念。那么刚才是一个例子，现在我们再举一个例题，这个例题，这个例题想说的是什么事情呢？这个例题它也有它的一个 key， 就这个例题的核心想说什么。因为简单的重复的例题我们不会说反复的去画，尽管你发现这个图形差不多，其实它的意思已经在变化。那么现在我们讲的这个例题的思想说这样的，就是这个 player 1和 player 2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时候都出现了信息集。你看刚才这地方只有这个在位者有一个信息集，所以现在我们就说它的核心是 player 1的信息集是 H1， 这个 player 2的信息集是H2， 但是由于是个动态的 game， 所以呢我们就说这个 H2 这个信息集只有在 player 1做了某种选择之后它才能到这个信息集。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 player 1没有做这种选择，可能就轮不到 player 2去做选择，知道吧？所以我们下面来说，我们说它这个 H2 reached Only when player one has specific choice 那这个简单的这样写还是觉得很别扭，我画个图形你就知道你要做的是什么。那就这就好比说，你想你一个动态的 game， 每一个人其实决策的时候都对对方有很多估测，不确定信息很多，但是别人先走你后走，如果别人一步就结束战斗了，就轮不到你做什么了，所以一定是在别人做的选择还没有把这个 game 结束，所以现在才轮到你要上场去做你的这一步的选择。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进一步的再来分析，如果是这种情形，这个 mu 怎么去设定？因为总是后决策的人，他要对前面决策他这个落点进行这种 mu 的具体的判断。好，下面我们来画个图。现在我们这个画个图呢，出发点我们就是 nature， 我就是由自然决定，自然决定。那么比如说自然决定的可能就是抛硬币，就好比打球的时候，你猜这个边。反正你先打哪一边理论上来讲都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就说这是二分之一，二分之一 play one 它就在这个位置，就由它先决策。 play one 在这个位置呢， play one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它会对自己做出一种决策，但 play one 决策前还不知道是在这一端还是在这一端，所以他是不知道这个自然的选择是在这一端和这一端的时候他来做一个决策。那么他做决策的时候，他的选项是 X Y， 这个就是 Y X， 我们是这样写的。我们这样写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 Play One 他选的是 X， 那这个 Game 就 Over， U 一 U 二，那这地方就是20，这地方就是20就 over， 如果他选的是 X 就 over， 如果他没有选 X， 他选的是 Y， 那 player 2这个时候就来决策，他就来决策。如果选的是 Y， 他轮到 player 2，所以很显然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H1， 就第一个人的信息集，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H2。 所以如果这个 H1 在这个信息集中 player 1的选择是 X，就根本就轮不到 player 2来上场。当切紧张，他的选择是 specific choice， which means 他 deviate from a choice of X， 他选的是 Y， 这时候就 player 2来决策。那 player 2的决策呢，我们把它写成 player 2的决策呢，我们说是两种，就是左右左右，所以我们叫 left or right， left or right， 左右这样的选择。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把这地方的这个概率给标上，反正这里呢是点五，这里是点五。那么如果说这地方是点九、点一，我们一会儿来判断的话，就是说第二个人他不是在，他在这个信息集中，如果他认为90%的可能性是出现在这，10%的可能性出现在这，那么他就来做 left 或者是 right 的选择。所以可能得到的收益呢是这样的，这是零五，这地方是五二，这是零五，这个是五十。那么我们这个方括号中实际上是说的每一个目前轮到他决策的人对于这不同的节点所赋予的 belief， 所以我们这个红色的这地方就是 belief。 就比如说这地方他认为点五的可能性在这，点五可能性在这，Player 2他认为点9的可能性在这，点1的可能性在这，这是他的 belief。 那么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这几个 belief 它合不合适，因为这 belief 它不能够随便的去赋予它一些值。我们先算一下现在的这个情形，如果是现在的这个情形， Player 2他应该选什么？假如说是这样的情形的话，因为 player 2的选择就是 left 还是 right， left 还是 right， 所以你会知道这个 player 2他选什么，他选什么我们就取决于这个，我写成就是 player 2的期望效用， player 2的期望效用。如果他是选 L， 他的期望效用是什么？因为这下面都期望效用，他点五的可能性在这，然后再有点九的可能性在这，所以这一层零点四五，他就说他如果选择的是 left 的话， 他选择是 naphtha 的话，0.45的可能性得到5。然后他在这边选 naphtha 的可能性应该是这样的，0.5、0.1、0.05，他的收益是5。所以我们这地方很容易的算出来，他这个收益是2.5了，2.5，也就是0.5、0.9、0.45的可能性得5，0.5、0.1得5，是这样的。然后你再来看另一端，这一端我想说的是，它的 expected utility of choosing right， 它选右端的时候又是个什么样子的？这是0.5、0.9得到收益是2，这是0.5×0.1、0.05得到的收益是10，所以你会发现右端的这个收益呢，实际上是1.4，这个是大于它的。所以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说你会判断它会choose L， 就如果他的 belief 是这个样子的话，他肯定会选择 left， 选左侧。只要是整个 game 的运行已经轮到了这样一个信息集，或者轮到了 player 2来做角色，到了他这个信息集的话，那么咱就选 left， 选 left。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第一个人他在 X 和 Y 之间的选择，这是由别人第一个人所做的，所以我们就会断定说，第一个人觉得这地方是 0.5 的可能性在这， 0.5 的可能性在这，那么第一个人在 X Y 之间的选择其实也是很，就是说不取决于 Player 2的任何的考虑，因为他在先他在后。所以我们就说，假如说是这样的话，他是比较 reasonable 的是 Player 2好像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这种把握来断定这地方是 0.9， 这地方是 0.1， 因为你这个 belief 很主观很武断，你怎么知道这是 0.9 这是 0.1 呢？因为假如说这地方是 0.5， 这地方是 0.5 的话，那你这个可能性换不同的概率大家可以去算。所以如果他这地方的这个 mu， 如果这个第二个人的 mu 他是这个 0.5 for mu2， 就是第二个人这地方的 mu 如果是 0.5 的话，大家很快的算一下，你就会发现它的 EUL 它是小于 EUR 的。这也就是说你会判断 player 2它就会选择 R， 所以那么现在我们就说这个 game 存在的问题就在于哪里呢？这个 game 存在问题是 game 刚开始给你的条件说这地方是 0.9 0.1，但是这个 0.9 和 0.1 其实如果倒推回去来看的话，前面第一个人的任何的信息都没有表明他更有可能性出现在这而不是在这，因为是明明上面是 0.5 0.5， 所以比较合理的判断我觉得他可能是 0.5 的可能性在这， 0.5 的可能性在这，你没有什么理由说这地方这么占优，90%就出现在左端，10%出现在右端。那么像这种情况下我们管它叫什么呢？我们就说这个整个 game 展开的结构，如果上面这个信息是 0.5 0.5， 下面你突然是一个特别的反差很大的这种概率的话，就叫这个概率啊，它这个结构上不一致。所以我们就引出来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叫 structure consistent， structure consistent， 这是我们对这个 weak PBE 所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强化。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扩展就是我们要求它的整个的这个满足 structurally consistent， structurally consistent， structurally consistent。 比如说同样是在上面这个例子中，如果前后要很一致的考虑的话，既然上面是 0.5 0.5， 那比较前后一致的根据这个结构上来看，这个第二个信息集中也是 0.5 0.5， 它是比较的与前面的一个选择比较一致的。所以我们就说 based on sequential rationality， 那么第一个人选 Y， 第二个人选 R， 这就相当于我们刚才说的 sigma 1 和 sigma 2， 只不过这个1和2的是两个不同的 player， 这是他们的 player。然后同时我们发现是 0.5 0.5， 所以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第一个人他的信念和第二个人他的信念，他的不同的信息集中的信念 in H1 and H2 他就是一致的，他就前后比较一致。因为你这个下面这个信念反差与上面的如此之大，你是没有足够的理由做出这样一个判断的。所以我们说这就叫做 Sigma 行为，这就叫他的 belief 成对的出现的。那么这种成对的出现的，它才是我这个 game 中的一个叫做 sequential equilibrium。 它就叫做序贯的均衡，序贯的，因为这是一个动态的问题，所以要前后一致，叫做序贯的均衡。